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呢是个比较迟钝的人，我呢就是说，从听到福音呢，从首先听到福音到现在，已经有10年多了。有人说有些人是千年磨刀友，我没到那儿，我是十年磨刀友。在这10年中，就是说，我经常参加查经班的时间，再加起来，也就是也有6、7年了。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有开窍。现在想起来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当然因为我是罪人，我的罪性呢是我就是怕见神。第二个呢，我是做 science， 就做科学的呢，总想追根究底，所以呢，大家都基督徒都信圣经，我就想我是要先把圣经弄懂了，然后呢再决定是不是要受洗。第二个呢，就是说，再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原来吧也是知道神，所以说就是对于主耶稣的救赎就弄不清楚，就觉得主耶稣只是一个榜样，而不是真正我们的救主。然后呢，再一个障碍呢，就觉得自己呢做得很不好，觉得自己很差，觉得不配成为基督徒。感谢神，虽然我呢是个很坏的罪人，可有很多罪行，又甚至多次抵制。甚至说光硬的话来诋毁神，但是呢，神却一直爱着我，引导我归向他。下面我就简单说一下，就说是神怎么在我身上做工的。罗马书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感谢神，虽然我在大陆从小就受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大概从10来岁的时间，我就感到这世上有神。所以后来就说到时候学课的时候吧，就想，因为中学、高中的时候学辩证唯物主义，我觉得是，当时他们说你要唯物，要实事求是。那么你不能证明没有神，怎么就断定没有神呢？就是当时这样想，但是呢，当时呢并不是真正认识神，只是到时候有需求的时候吧，就到时候祷告，就是说高考完了之后就祷告，能让我上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大学第一专业。后来果然神的恩惠让我上了大学，但当时呢确实是对神很不认识。上大学之后也想追求，就读一些哲学的书，想看一看。但是呢，阅读吧，还对神还是非常不了解，一直就是徘徊在自己原来的想象和认识之中。非常感谢神，神给我赐我这个机会，上来美国学习。一下飞机呢，就是后来本来没有联系，但是像一个我们学校的在查经班的一个美国一个牧师就是来接我们，他本来是接其他人的，后来见到我们也同时把我们接回去了。然后呢，当晚就把我们就是安排在他家中住，然后呢，后来也帮着我们就是找房子，又是办各种手续，然后呢，就感觉到非常感激。所以后来他说，那你到我们查经班来吧，你觉得是碍于情面吗？也出于好奇，那就来吧。但是呢，一听就觉得很反感，就觉得是这上来讲，就是我们学 science 的，学科学的，所以说。从小呢，就是说是对那个进化论什么的，就觉得那是真理，是吧？上这来一看，就是一看创世纪，就觉得这个显然是和我们学的很有冲突嘛。然后呢，对其他的事情，然后他就讲，但是呢，总觉得想用自己的经验，想归纳过去。结果呢，是牧师在讲，我就在那里不断的，还在那里要抵触，要争辩。后来呢，就是牧师看到我们也是确实是特别的那个愚昧吧，就专门给我们办开小灶，办辅导班，跟他讲。结果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讲，一直到福音，就是大概也学了几个月。然后呢，每次学的时候，他讲一句，基本上我们就能，就是我就能争辩一句。你觉得什么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就觉得是，哎，当时感觉真是。所以那个基督教真是精神的鸦片啊！你说这么显明的道理，这么简单的错误，你们就看不出来，就觉得是， 啊，真是觉得是神是这样的伟大。你看，你们却拿着一个小小的圣经，来把神局限在圣经之中。后来呢，我就凭着血气，当时正好血气方刚20多岁嘛，所以就也想为大家做点事情，就做了我们学校的那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但当时呢，就觉得自己呢，就是非常想从自己的血气，想把学生会呢变办的呢，就是没有政治倾向，也没有宗教倾向。所以呢，本来是我们这很多活动，就说我们那个团体对我们那个影响非常大，接新生啊什么的，都是他们，都是他们发信啊，就我们原来就知道这里有人会在照顾。可是当时呢，就是要把学生会办的，就说取代一切，就是把要，甚至要把那个基督团体的那个影响给，不是消除吧，至少要赶到一边去。但是呢，神就认着我做了。当时自己很骄傲，还自己觉得很对。后来慢慢也就是说，只是碍于情面，有时候会去团契，但是平常的时候就根本不去团契了。虽然我背弃神了，但是那神呢，却一直看顾着我。后来呢，我就说后来转学，到我太太就读的学校去。去了之后，当然沉浸在新婚姻的快乐之中，所以说什么也不想了，根本也没有去那个团契。但是呢，后来2001年元宵节，就是原来是我们大学的一个团契的一位老师吧，他正好移居到我们住的那格伦布市，他说元宵节，他说你们过来一块聚一会儿吧，因为他原来是帮过我们很多忙，所以大家也经常聚会嘛，觉得啊，这样那就来吧，就来呢，没想到其他人呢都是他们团契的人，然后呢，而且做的是呢是要那个是要准备献诗。因为我们就是整个大的，就是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就国际学生，咱们大家产生的一个共同的。然后呢，既然而且现在诗呢，就说是，还原来还唱过，还会，那就是说到时候去吧，就是那个神爱世人，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也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从约翰福音中的，但是当时呢就觉得，还既然是唱歌，我也会就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又觉得对被圣经吸引，觉得牧师讲得很好，很有道理，然后我就开始学。这样呢就学了差不多有4年，然后当时呢是基本上也算是出勤率算是最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五都去。然后呢这样就说是从最新的到成了最老的牧道友。到差不多4年时间，因为那是学校嘛，大家很多后来的人也都信主了，甚至有的人就开始带查经班了。但是我们呢还在那里犹豫，因为总觉得自己对圣经还不通，所以呢要想着要弄明白。当时呢不光自己不想休息，其实我太太呢早已觉知，但是觉得我对她说，你现在圣经还没有读一遍。现在对这东西很不懂，我说你就不要是忙着受洗嘛，要弄明白之后再说。然后呢，到了波士顿之后呢，然后我是做博士后，就觉得做研究的，就当时就觉得呢，这个做研究呢，应该是要专心是吧？所以呢，要而献身于科学嘛，所以呢，周末和晚上呢都要加班，都要好好做实验。这样呢，就把孩子和家务呢都推给太太，我自己就在实验室里。但我太太呢，受神的引领，很快找到这个教会，就参加了查经班。她去查经，但是我去走在实验室。那后来呢，他们就说要聚餐，让有吃的那当然就去了，是吧？那去了之后呢，开始慢慢也又回到神也更深的感动，又让我感觉到，这确实是。有我才向往的，有很多很多一点呢，慢慢也就慢慢的开始学一下。但是呢，我还是很执拗，硬着头。有些事情虽然很感动了，但是总觉得一个坎儿过不去。但是呢，我们感谢神，神啊，有时候会行出我们确实理解不了的事情。神呢，当然我是自己感觉，神为了救我。那我太太就生病了，我太太生病呢，主要是我呢对她太不关心， 因为今年8月份的时候吧，我呢正好一个 paper，我的那个文章的那个 review 了回来了，我要赶回去，所以说呢，当时呢我就全力以赴，基本上一天就十几个小时，甚至有连夜不回家，全在实验室里做。这样呢就把孩子和家务还什么都推给太太，而太太呢当时正好刚换了工作，而且又是个她不熟悉的工作。但当时根本就没想这些事情，当时就觉得自己要这样，当时而且自己做实验做着好结果还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呢就没想到自己的太太，这没想到自己要爱作为丈夫，首先是要做爱太太，作为父亲要管好自己的孩子。结果我太太劳累生机，后来也不能上班，在家里，我自己感觉到，真是自己，真太罪孽深重。想帮太太，想做什么，但是做的什么东西都是错的。结果呢，不但没有帮太太，反而那太太的病情反而更加重。当时就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但是感谢神，让我推到一个真觉得自己彻底绝望的时候，让我感受他的爱，让我感到只有归向神，接受神，才能真正得到永生，才能真正摆脱这种非常无奈的境况。当然一开窍之后呢，开始就有点想东西，想原来做的事情呢，就开始就想，怎么就打个比方吧，就像原来的时候。从饭馆门口看人家吃的很香，就觉得光看着人家有色，看着闻着香，看着色，但是不知道味道是吧？开始呢，然后后来呢，我就神引领我就觉知了，然后呢，后来就感知到，真是觉知之后，你换了个角度想，接受耶稣做救主，接受神的安排，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真正吃到，比如说有些东西就说。可能看起来在外边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东西，但是真是吃起来就很香，就真是感觉到原来自己的浅薄。原来读圣经的时候吧，非常就是觉得自己非常聪明，觉得这个圣经上东西呢，就是记载的就非常浅薄，是吧？然后呢，自己读东西呢，就是断章取义，仅从字面意思理解，哎，还觉得别的基督徒非常愚昧。譬如说吧。他就觉得呢，比如说那个读那个就耶稣受难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就当时就不理解，觉得这个神不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吗？神的存在是所有世上的都有神的存在，是吧？那为什么说神离弃他呢？那为要么就神是不对，要么是耶稣信心不够。但是呢，你现在在想，现在当然理解的还非常浅薄，但是呢，就觉得是这正是显示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救赎。他从你想从太初开始就开始就与神在一起，享受神的荣耀，但是为了我们来到这儿，遭到神的离弃，那正是因为他被神离弃，所以我们才能得救。这当然还有很多的，就当时确实很不理解。但是觉得呢，自己在现在呢很多事情还是不理解，但是呢知道不是圣经不对，而是因为我自己见识很浅，而且确实是现在呢也想，我不会说是再弄通圣经之后再信主，因为我一辈子不可能弄通的，因为没有神的引领，光靠我自己，我只会陷在自己那个圈子里，是不可能弄通圣经的。那只有因为神说过，他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示出来。我们呢，确实只有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才能真正看到神给我们的计划。想要自己聪明，想自己读通，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我自己呢，想要悔改，然后觉得自己要成为基督徒，但是觉得自己呢，做得非常不好。自己的品性非常恶劣，然后就觉得一些事情想起来非常是卑鄙无耻，就非常自私，然后就觉得实在是不配在我们非常荣耀的神面前，然后不配做这么多好的就是基督徒的兄弟姐妹，然后就觉得是自己在罪行很重的时候就受洗，然后虽然成为基督徒，但做出事情来呢， 可能很坏，做出来呢，可能还会绊倒人，觉得是就说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绊倒人。那就说，是不是要自己做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再受洗？但是有一天，那神啊，让我意识到，我自己确实是心实在是太硬。圣经上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又给你们开门。但是呢，如果我们拒不接受了自己的救赎，光想靠自己，那神呢，就会让我们逞着心里的情欲，使我们心硬。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让我们心硬，要免得我们悔改，他又来救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自己是靠自己的话，到最后就会到一种可以说是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全靠自己。但是呢，就觉得自己确实幸运，觉得自己是慕道友。慕道友嘛，是英文叫 seeker 嘛，就是要追求嘛，追求者，就觉得自己很追求，觉得那些人不来教 church 的人，不学圣经的人，就没追求嘛。然后呢，就觉得是基督徒嘛，你基督徒这么一些事情，你说他们都做得这么差，作为身为基督徒，居然这些事，就是居然做一些事情，你说到时候，比如说来迟到了，有时候就说做一些事情啊，显示不出谁的荣耀了，觉得基督徒怎么做这样呢？自己呢，作为慕道友呢，觉得还自己还很清高，但是呢，就说神是让我领会到我自己的心实在是太硬，就没有感受到就是神的是丰盛的恩典。因为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本来就靠着自己的行为，就是像那个南辕北辙。中国就是有句故事嘛，就说南辕北辙，就说你的车再好，你的车夫再好，你的马再好，但是你如果你方向错了，那你就会越更远的背离你的目标。那我自己呢，就想靠着自己来把行为做好。那因为是靠自己而不是靠神，所以说呢，自己就觉得是做得越好呢，做得好一点就骄傲，但是呢，自己也做不好。十来年来，自己觉得回想起来，就是我的品性基本上也是没改，该做错的事情还是会做，好的事情还是做不到，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绝望。如果说靠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就觉得虽然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坏，非常的不足，但是就希望，但是也知道，靠着神的救赎，接受神。那就会救我。感谢神，虽然是我非常不配，也非常的，非常的，做过非常错的事情，也甚至说过圣灵的坏话，但感谢神，神仍然让他的爱，让他的恩典挽救我，使我决定今天决志，今天受洗，来向世人宣告，我愿终生奉主耶稣基督为主，愿终生侍奉神。谢谢大家。
第一次这个上这个讲台还是蛮有点紧张的哈。我在这个见证篇，读一段圣经吧。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这个写道，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道就是神。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感谢神吧，就是，神今天终于把我带到了这个神的国，带到了这个。 这个神呢，等候了我很长时间，终于，敲开了这个神的大门，把我带到了神的国，神的家庭，以一个今后呢，这个将会以一个新的我，走到大家中间。我这个信主呢，也是，其实，经常一了解我的话呢，就是说我始终就是把这个神与这个神的这个圣经、神的话语，我就是一直是给分开的。在我刚下飞机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就来到这个我太太就把我这个领到这个教会里边听这个那个。听这个传道啊，听讲道什么的，我对这些的话呢，还是很有兴趣的。因为这个就是追求这个真理，追求道路，这个追求生命的话呢，可能好像就是我这一生奋斗的目标吧。这个，所以呢，我挺喜欢就是听这些讲这些道理，做这个。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儿，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这个真理道理，我是很有这个，是非常这个喜欢这个接受的。但是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印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很模糊的，因为我是分开的，我不相信这个有神的存在。这个圣经呢，咱把这个神的话语呢展现在面前的话呢，就说这些东西都是可见到的，神的形象呢，就是我也见不到。那见不到，对于我来讲，那我见不到，我就不会去相信他的这个存在。所以呢，这个一直来呢，就说这个听神的道。这个，但是话呢，这个信神呢，总是没有这个做出这个相信的这种，这种认识。但是话呢，最近有一次的话呢，这个突然就让我，就是感到了神的这个恩典呢，确实降临到了我的身上，确实显现了这个神的存在，就说。在我们这个家里发生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呢，今年的话呢，我父亲这个去世，这个我母亲呢在家年纪也很大，没人照顾，就说，我呢这个就想这个回去呢，这个照顾我母亲，可是呢这边怎么办呢？而且我要是回去的话呢，我没有绿卡，我回不来了，这边就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这个我太太呢就说，那个因为关键就是这个绿卡，这个能不能赶紧就说，尽快的这个下来，这个我跟我太太的话呢说祷告吧，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会有这么灵哈，会有这么，我说那就祷告吧，没有那么，我就说试着。因为，祷告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就进行了这个就祷告，所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没想到一个星期呢，这个绿卡，唰，就到了。哎呀，我们这个全家都是那种欣喜若狂那种，特别高兴，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我说哟，这一祷告，你看看。还真是神这个神迹就显现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这个恩典就在我们身上就是彰显出来了，真是，我觉得感到特别的这个幸福那个，因为有了这个绿卡，我既能这个它有两个这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就是说那个神通过这个那个把绿卡送到我面前的话呢，就说就说神的这个他是真实的存在，这个 让我呢能够切实能够见到，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解决了这个，我就能回去，就能回来，这样两头比较坚固的这样一个作用。再有呢就是，它不仅让我就是见到这个神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存在，而且的话呢，它是因为我这个在这儿，要回去的这个概念的话呢，这个头一年是就出现过，当然了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还有我的很多事业在国内要做，这次的话呢，这个我回去的话是因为我母亲的话呢需要您照顾，在这时候呢把绿卡给了我的话呢，就是说明这个神呢就说他的引导让我能够回去的话呢，还要能够回来，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通行证。这个是我确实感受到了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的这个彰显吧，是我一下子确实神的这个存在，那个赶紧的话呢就是信任的这一个神的这个大能的体现。再有的话呢还有一个细节的话就是说那个我按说就是你看这个绿卡那个先来的，随后过了2天的话呢这个通知才来，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一想，哦，那是绿卡先到的话，他可能就说，这个他先让你看到神的存在。你看，你一祷告，我把绿卡就给你送来了，你都可以不用等这个，先看到通知。一般正常的话呢，先看到通知，然后再看到这个，因为我心里很焦急嘛，为这个绿卡，全家都在那个，我这个心里特别就很焦急的，然后呢，这个这也是神的这个。通过这个变换的话呢，这个让我体验到这个神都能在这里做手脚的话呢，能够让我先看到这个绿卡，这什么，所以，什么他都可以，这个只要是，都可以，让我能够认识到、见到这个、真正感到这个神的存在。这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我爱人的话呢，他一直就说，也不是。赞成我回去，因为这考虑到这个家，但是话呢，经过这个后来的话呢，他也比较这个，能够就是说转变吧，能够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非常感动，所以呢，我说，我就决定了，就说那个接受这个神，那个信主，归向这个神，实际上。那个想起来的话呢，这个，神在我身上这个的引领做工的话呢，跟追溯到这个说，这个在国内的时候呢，第一次就是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梅牧师，就是做祷告的时候呢，我还就是，当然好像就是那个，也没有当做一回事儿，就是这个祷告嘛，那个也未必那么。那么灵，或者是，所以当时做了祷告的话呢，就是，毕竟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祝福，但是话呢，从那时候的话呢，当然了，这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的话呢，也都为，我们这个来美国呢，那个做了很多的祷告，然后呢，最后的话呢，还是有些。我们孩子的那个还没有下来，又影响我很快的过来，而且话呢，很快的我孩子的那个签证也下来了，还有就是到我的最后期限，可能还有2个星期吧，我孩子的这个就下来了，当然匆忙之中哈，就赶紧就过来了，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这个带领吧，头一年的话来的时候的话呢，就因为。我有很多这个国内很多事情要做的话呢，我是确实是，想要回去，因为什么呢？如果一个男人如果要没有他的事业的话呢，我那会儿就是，就是参加团契的时候哈，就是也比较对我这个比较轻薄哈， 我就觉得一个男如果要没有什么事业，这个确实是，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要是什么没有事业都没了，你说我就不是我了，我光在这儿哈，就是徒有一个躯壳在这儿哈，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是想要回去。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就是那不是打我爱人就说那个如果有工作的话呢，就。你就在这儿，没有工作，到年底呢，那你就回去，是我也就不拦你。哎，到年底的话呢，哎，这么就这么神奇哈，他就又不会外语，那个又这么大年龄，是吧？哎，到了年底的11月份的话呢，就有一个工作，我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哎，这不是，那个这是不让我走吗？这不是，那个，然后。可是呢，就是那会儿，是我按祷告的这个结果，也是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家的事情祷告，那个很操心。有了工作呢，这个就是，实际上现在想起来的话呢，也是一个神的神迹的一个彰显，在我身上，在我们家庭。再有呢，就是，这个买房子吧，这个你看我们这个3年吧，住了这个3个地方，搬了2次家，但是话呢，搬了2次家呢，这3年都没有离开这个教会附近，我想可是一个神的这个美意吧。实际上这几年的话呢，这个在我们家里头发生了一些，也是很多的故事，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个，有关这个孩子的问题呀，比如说，对待孩子呀，夫妻之间呢，后来今年的话呢，这个，如何这个跟老人的关系啊什么的，也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话呢，我就是，一直呢就是，认为呢就是以这个。圣经神的话语呢，然后试图解决我们家庭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确实呢也是，它也是很有收效的，就是，在家庭里边的话呢，也是，其实，怎么解决这个家庭生活中出现的这个矛盾和问题呢？圣经里边这个神的话语呢，也都有这个教导，本着这个相互这个尊重啊，相互理解，相互能够信任，相互能够支持，相互能够爱护，互相能够合作，圆满的把这个克服一些家庭里面的出现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在这几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到最后的这一次的这个神的这个大能的再一次的这个出现的话呢，确实让我这个感受到神确实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引领，这个引领我在那个看护我，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些。最后的话呢，我就是想再读一段圣经，这个，结束我这个简单这也就是这个见证吧。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来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将就是要受洗呢，成为一名这个基督徒，我将就是按照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神的教导呢去做，他这是就是做好这个做好当好盐和光，好，谢谢大家。
大家上午好，我呢从这个上学的时候起啊，就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只信科学不信神，已经50多年了，我就记得哈、唱歌就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所以我就相信呢人定胜天，谁也没有人这个那么有力量。再一个，我就认为呢，凡是这个宗教都是迷信。但是那个我02年呢退休了，退休以后呢，我的主张就是再也不问政治，就是要把身体保养好，身体比健康，少得病不得病，这样的呢自己少受罪，儿女呢少受累，也给国家省医疗费。这个2003年呢，3月28号，我和我的老伴儿呢来看望在美国学习的女儿贾玉红姑爷董灵生。来呢，因为时差的关系呢，当天晚上啊怎么也睡不着觉，我的女儿呢就拿那个基督教会的刊物给我看，我当时呢心里咯噔一下，我觉着。我女儿吧，是个很正直的人，她虽然不是特别优秀呢，最优秀，但是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她到美国2年半，怎么就搞起迷信了？但是她我看了基督教会这个刊物以后呢，很多东西我也不入脑，上说神如何如何，神如何如何，我一点也不入脑。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爱世人，要像太阳那样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要像空气和水，给好人呢，也给不好的人。这句话很吸引我。但这是我来那天是星期五，到第三天呢是星期日。贾一红跟董灵生就说：“今天的教会活动，你们去不去啊？”我当时呢。心想，反正我也相，我虽然相信，心里相信呢，我的女儿和我的姑爷是不会走歪道的。但是呢，我还有疑惑，我想宗教有什么神秘的活动，那我要去看一看。这个，我来到这个教，就是这个教会，我来到这个教会吧。人们都特别对我特别热情，我身上的暖流就充满了全身。我想着这回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当时学那个圣经呢，是牧师呢用英语讲，旁边有一个翻译，好像是谭颖吧，是吧？翻译虽然呢一些个具体句子我听不懂，但是呢，总体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要爱人，要爱世人，是吧？使这个是吧？就具体就是这个意思，做一个好人。所以我觉得也挺好，他们搞这个活动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经过这个几次呢学圣经呢，我就觉得这个圣经呢讲的确实是，虽然我这圣经看呢学的很少很少一部分，圣经那么多是吧？学的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凡是学过的，不管是这个牧师讲，或是长老讲，还是在这个团契里面大伙在一块儿讲，我讲的都是好的，都是这个真理。 都是引导我们呢，这个走正道，消除邪恶罪恶，这个咱这个什么是吧？这个提高呢，人们的道德修养。这个我通过学习一段以后，我讲完，我特别愿意学圣经。我讲是如果每个人都按着圣经去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特别友好，家庭就会和睦，国泰民安，世界呢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个美好的人间。所以那个经过学，所以没有特殊情况，每个礼拜日的教会活动和这个团契活动，我都参加。尤其我觉得团契活动更好，有互相自己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学着圣经，大伙儿互相解释、互相交流、互相帮助，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好了，是吧？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提到具体认罪。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呢，可是我没有这个认罪的这个感觉，我自想我身上没罪呀、是吧？我心想呢，我虽然不是一个完人吧，但是我没做过坏事，我没有违过法，所以我没有罪。这个，但是通过这个学习，啊，这个长老和牧师的讲解，就说你心里有不好的想法，有这个，就说心里啊，就是有怨恨，有对于说一个怨一恨，有坏的想法，都是犯罪。哎，我这么一想的话，那我的罪过就多了，是吧？这个，我觉着这个自己呢，在这个伟大的神的面前呢，我觉着我太渺小了。我原来不认罪，实际我罪很多，是吧？所以这个，按照圣经呢，那个看呢，认识到，我现在认识到这个圣经的讲的道德标准很高，凡是有不好的想法就是犯罪。这样呢，就是我们都应该呀、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纠正自己的这个错罪过。原先呢，我也不信神，也不信上帝，我说是这个，只是就是这个，说相信人定胜天。再者呢，我在通过这个学习过程中呢，我还看不惯这个祷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呢，我自己的错误感觉呢，就说这个祷告呢，跟那个中国这个文革时代的那个住院毛主席万寿乌江居住院林彪身体健康有点差不多啊。因为那前儿吧，那个可能有的人在国内知道，那个上市的人知道，就是早晨起床第一个事儿就是住院，吃饭先住院，这三顿饭每吃饭前都得住院。我那些上学，在上课上午四节课，上课之前住院，下课住院，这一上午这四节课的八次住院。在你要开个会，哪怕十分钟的会或者是五分钟的活动，也先住院，所以就是真正浪费时间。我呢，当时吧，虽然嘴里不说吧，心里很不满意。你再住院，毛主席万寿这样，你也活不了一万岁。所以就是对那个就很不满。所以这个祷告呢，我的错误的看法呢，就觉得跟那个差不多。所以我这个不太什么，是吧？这个再一个，有的人说，我记得。我听到一个那个张伯利讲，就说得了这个癌症要祷告，向神祷告。我心想，你得了病是吧，不求医生去看，那个你能祷告好了，那还要医生干什么？你能祷告好了还花那么多钱建医院干什么？所以我就再一个就说，做事我要成功要祷告。我觉着要想成功，你自己不努力，你再祷告也祷告不来，所以我对这个祷告就是不太理解。由于我们受这个多年的无神论的影响，自己又没见过神，所以总是那就按着一个唯物的观点，就说你没看见呢，就是不是事实，是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通过这个教会牧师和长老讲呢和查经，我逐渐呢由着不信神呢，对神呢有半到这个对神半信半疑了，心想实际呢这个男就说男的那个说就说眼见为实，实际我也没见过那个猿猴进化成人，但是那前呢因为无论是教育时间长了，我这脑子就形成一个印象，所以我想为什么这个神我就不能逐渐的通过学习圣经，为什么这个神就不能够像这个一样的什么呢？所以后来学习讨论看一些个书籍，我认识到不看呢看不见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呢不等于不存在，就比如说一个小孩我们天天看着他没看他长，实际他是长了，你没看见他长不等于他不长，实际他长了，过一段时间呢衣服就小了，你再量量他身体就增高了。所以再一个那个电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一摁电钮灯就亮了，机器就转了，所以说不看见的不等于不存在，是吧？所以这阵我就脑子逐渐的开窍了。这个就去年吧，三月份到这个九月底，我又来到美国来探亲。在这过程当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天呢，我那个姑爷董宁生啊就说，今年九月份有一次受洗，你们俩争取啊，反正对我们俩希望争取这次受洗。我当时呢，因为我这个人也是说，我要闹不清，我绝不受洗啊。这个我要受洗呢，我得明明白白的受洗，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受洗。所以到了九月份呢，哎，这个变了，延长到十月份受洗这个仪式。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这回九月底我就走，我逃过这次受洗。为什么呢？你其实谁也没逼着你受洗，因为我的姑爷董林生跟我说过，我想吧，我要不受洗是吧，直接等于对不起他，等于给没有给他面子，他对我这么大的希望，我的姑爷那么好，对我那么大的希望，我不受洗等于没给他面子，是吧？今年九月份呢又来了美国探亲，在十月八号呢中秋节，这个咱们教会呢又赠送我一本那个认识真理这本书，作者用名著用经历一些个证据告诉人们到底有没有神，圣经是神漠视你吗，漠视的吗，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吧？所以十月九日呢我就认真的读了这个认识真理这本书。这个圣经经过逻辑证明、组成证明、圣经的预言的证明和这个圣经的能力证明，还有呢圣经不可毁灭的性的证明，还有圣经的由来证明，科学也帮助这个圣经证明了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时候我一看了以后啊，我又高兴我又生气，我高兴的是呢我已经跟神接近了，是吧？我生气的时候，实际我去年那个日记本上我记着了，因为那本书啊，我在教会拿那本书看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我看了那个，所以我还记了，就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哎呀，我说我怎么这么笨呢，是吧？这个耶稣就在我的身边说了那么多话，我特别对圣经那么喜欢，这个实际呢神在我跟边说这么多话，我还不信神。所以呢我这回呢我觉得也高兴，我认识了神，是吧？知道他是为我们所成全的成全的救恩。借着认识真理这本书呢，是我逐渐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上帝创造人。很多事例因为关系呢，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说，只说一例吧。就说在500多年以前，世界各国还都以为地球是一个平面，在那个1475年呢，有一个科学家，就是叫摩尔尼克，他经过证明地球是圆的，那就是那在1745年，那时候世界各国还都感到奇怪，都惊奇，但是圣经呢？实际圣经在2700多年以前就已经说了，圣经在那个约伯记26:7就讲，大地是悬在虚空，就大地在空中呢， 底下没有托的，上面没有吊着的，是悬在虚空。圣经在以赛亚40:27讲，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上，已经把地球是个圆的告诉了世人，告诉了这个什么，是吧？但是呢，实际我们的科学家在这个1745年才发现，所以说他这神还是这个宇宙还是神，他才知道，是吧？我原先认为呢，宇宙就是自然存在的，是吧？这个说上帝创造了宇宙，我不相信，我就觉得这个宇宙就是自然存在的。实际通过学习呢，认识到宇宙这个神奇，它怎么能不由一个大智慧人创造呢，是吧？他这个你看他那个，我们就看见是吧？我们大伙儿都知道，昼夜都有定时，分秒不差，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千年不变。月球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都有一定的轨道，是吧？也不差一分一毫。如果每天这个就多一秒钟，那么3000年就多了300多小时。如果我们现在每天是24小时，是吧？我们现在每天24小时，如果每天多出一秒的话，那不是每天的24小时，而是每天这个每天就是这个324小时。所以我再一个通过这个，比如说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吧，这个需要一个花匠来管理，如果没有花匠管理，必定里面零乱七八糟，荒芜，是吧？花那个荒芜，凌乱。如果我们看这花园很整齐，花木很茂盛，到处都整洁有序，那就证不用说，就证明这里面有一个花匠，但是管理的很好。那所以用这个来想，那么伟大的神奇的地球，是地球这个宇宙比那个复杂多了，是吧？巨大的宇宙，是吧？实际是这个很巨大的宇宙，必定是神，而不是人能管理它。所以有神来管理它，规定它，所以只有神才能造那个造宇宙。那做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你就一个椅子，那需要木匠用木料把它设计做成一个椅子。如果没有木匠，你让一堆木头自然的成一个椅子，不可能的。咱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宇宙这么复杂，这么神奇，这么巨大，并且很有规律的运行了几千年，那没有一个神造它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会自然存在。就拿钟表来说吧，钟表是经过有知识有智慧的人他这个设计和制造的，是啊，这个60秒是一分钟，60分钟是一小时，所以它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制造，它是不可能自然形成的。那个地球巨大的宇宙比这个表要复杂多了，所以必定有一个设计者、制造者，他按照规律，按照是来运行的，所以那个就造制造者肯定是神，肯定是他在管理这个整个的宇宙。那我觉得人也是这样，所以我原来就认为人不就是父母生的吗？那什么是神造的？实际通过学习圣经主观认识到就是神造的，是吧？所以人既然能制造人，神既然能制造人，那么他有了病以后必然他能医治。所以这个祷告吧，是我觉着还有一定很对的，是吧？祷告能够神帮助医治。当然了，你说这个衰老的东西就跟椅子一样，你到一定年想衰老它是坏了，治也治不好了，是吧？人也是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能够医治你，只有神能医治这个。然后呢，就是到衰老了，那他就要是什么，是吧？再说这个祷告，我也通过学习也讲祷告跟祝愿不一样。实际文化大革命呢，实际人们就把毛主席当成一个神，是吧？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对的，千真万确的。现在通过学习这么多年，是吧？这个实践也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不是全都是真理，有对的，是吧？但是有很多是错误的， 他必须经过这一年，国内也正在纠正他错误。你比如说吧，跟圣经对讲，你比如说毛主席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觉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得很紧张，不是友好的关系，而是成了，有的甚至成了仇敌，是吧？那么圣经讲的就是爱，他爱好人，他要爱不好的人。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太伟大了。我觉得是我一开始学这个呢，我就觉得爱好人，爱不好的人。你说那个他正在打我，我还爱他吗？但是，所以这个，但是圣经讲的，对了，你要爱好人，要爱不好的人。这个如果人人都这么学习，都这么按照这个圣经做，那肯定就是人这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睦、和谐的、友好的，就是喜乐的。圣经经过这个，再一个呢，毛主席著作跟圣经也不能比，那差远了，是吧？因为那个圣经经过3000多年，没有经过修改，是吧？这个很多人攻击圣经，污蔑圣经，消灭圣经，甚至这个烧毁圣经，但是呢，越烧它越多，越烧信的人越多，越烧圣经现在每年印3亿多册，是吧？就是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都放不下的，是吧？但是毛主席那个书现在也国内那些不屑圣经，他也在修改，有些东西是错误。所以我呢，通过学习，我这个通过这个神在我身边引领，所以我信上帝，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信圣灵，我信圣灵而公制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全知全能的神，你的伟大是我非常敬拜。你虽然不是艺术家，你却给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画家以灵感，雕刻家以想象，使他们做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图画和雕刻。神，你虽然不是音乐家，但是你感动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家，创造了最有名的歌曲，使全球几千万人天天歌颂赞美你。你虽然不是作家，但是你启发了全世界的作家，写出无数伟大的著作，世界上没有一间图书馆能容纳耶稣传记和每天为神做见证的圣经的3亿多册的书。你虽然不是建筑家，但是因为你的缘故，到处建立了富丽堂皇的教堂，有无数人在里面敬拜你。神，你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你有千万的学校因为你而创办。你虽然不是军事家，没有一枪一炮，没有一粒子弹，却能叫万人降服，千万人为奋不顾身愿意为你活，为你死。神，你虽然不是政治家，不是君王，但是你却有许多君王，有许多领袖自动的匍匐在神的脚前，甘愿做称神为主。你的臣民比任何国王的臣民都多。神，你虽然不是慈善家，但是因为你的缘故，世界上有模范监狱，有红十字会、老人院、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神，你虽然不是医学家，但是你却医治了许多病人，医治了许多破碎的灵魂。圣洁的神，全能的主，我敬拜你，请你洗去我的罪，我永远跟随你。
今天给我有那么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因为这几年来啊，我看了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就是小孩子越来越多，是吧？有的时候我就到底下去看， 是这种的杯子呀，差不多20个，啊，那么现在很多，而且呢也有刚生的，是吧？所以我就觉得真是有这个负担，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把神的话来传教授给下一代。我写给就是今天呢，我就是要通过我父母怎么把神的话教育我们，让我们能更好的了解神，更好的侍奉神，更好的跟随神。我先给大家念一段圣经，今天就是在《生命记》6章6到7节。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里，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断的温习这诫命。我在这个11月16号的灵命日粮，就是 Our Daily Bread 里头也提到，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教训？作为父母要注意到从属灵的方面去教养儿女的重要性。上帝的话不单单是靠我们来说，也要借助我们的情感和行动去传递给儿女。当我们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当我们给别人为别人去做些好事的时候，他们也会无意识的认识到上帝的话是真理。开始的时候，年幼的孩子恐怕不会明白我们所谈论的每一个属灵的方面，但他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怎么重视上帝，怎么重视上帝的话。只要我们喜欢上帝的话，尊重上帝的话，孩子们就会明白上帝的话能够培养并提高属灵的生活，进而会认识，认真的去学习，去认识上帝的话。把神的话传授给教导给下一代，是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我的父母就是按照神的教导，不断地跟子女一起温习神的诫命，教导我们怎么来认识神，听从神的话，做神的好儿女。我们的父母不但自己认真阅读圣经，遵守神的诫命，培养自己作为神所喜欢的儿女，还以身作则的给我们子女树立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榜样。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见证，啊，能够认识到神的话去教导跟传递给下一代的重要性。我的父母不仅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去念书，而且亦要求并安排子女们每一个礼拜都去教堂参加主日学和主日崇拜。每到星期天啊，我的母亲总是给我准备了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或者漂亮的衣服，或者有新的袜子跟新的鞋。他说，要穿着整齐雅观去敬拜神。小的时候我最盼望有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来了，我可以穿新衣服，我可以穿新鞋子、新袜子。母亲这个教导深深地影响着我。我觉得要去敬拜我们伟大的神，礼拜天我就要穿得雅美整洁去参加主日崇拜，因为我们是敬拜神。我的父母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奉献和侍奉的好榜样，教导我们怎么把最好的献给神，如何激烈的寻求并忠诚的侍奉神。每个礼拜天早晨，母亲发给我们每一个人几个同伴，那个时候都是同伴，对吧？哎，就是他说，奉献是给主日崇拜的一部分，也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当奉献袋传到我的身旁的时候，我就乐意的小心的把这个几个铜板丢在这个口袋里，因为我懂得，当时我就懂得，这是献给上帝做福音、传福音用的。后来我长大了，我读到圣经中马拉基书3章11节，他这么说，你们要把1/10的全数送到圣殿，是圣殿里有丰富的食物，我是上主万军的统帅，试试我，你们就会看见我打开天上的窗户，把各样好的东西丰丰富富的倾倒给你们。这下我就明白了，十一奉献的意义，也深深体会到我们的神真正敞开了天上的窗户， 倾覆给我们，也倾覆给我们的家，他使给我们的恩典真是无处可容，大大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我父母不但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而且还把他第二个女儿献给神做传道。我母亲曾经说，神给我的恩典太多了，我有十个子女，我应该把其中一个献给神，使他终身归于神。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二姐就自愿地放弃她的教学的工作，而去读神学院，把自己献给神。我清楚地记得父母怎么鼓励培养我的哥哥和姐姐们在教会侍奉，那时候我还小。比如说我父亲父母要求他们教儿童主日学或参加诗班，我的三位姐姐他们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懂得怎么教育儿童。我的哥哥姐姐都积极参加教会的诗班，每当寒暑假的时候，主日崇拜的诗班是我由哥哥姐姐来负担，人家都说是断食诗班，两个哥哥一个唱高音，一个唱男高音，一个唱男低音，两个姐姐呢，一个唱女低音，一个唱女高音，有的时候呢一个姐姐呢弹琴，因为他们在师范学校读书，所以他们都学过钢琴。我经常听到母亲啊用单调的这个声音，因为她老嘛，她也没学过音乐，她就唱一些赞美诗，虽然很不好听，可是呢她就从心底里唱出她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有的时候我哥哥姐姐也教我唱，我这里要举一些我一生的信仰和依靠，对我一生的信仰有依靠的极大的影响的几首诗歌。最初我学的是《耶稣爱我》，在382首。382首，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声书告诉我，就是。这个首诗在我6岁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会唱这首诗，当时我就懂得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凡是小孩他都爱，他爱我赦免，将我罪孽洗干净，天堂荣门替我开，把我小羊迎进来，耶稣爱我，他就一直在我身旁，所以我在6岁的时候我就会唱这个歌，所以这个歌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深信耶稣爱我。第二首歌是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在小诗歌本上303首。依靠耶和华的人必得到允许的帮助，你若处处兢兢的跟随主，必承受允许的好处。要依靠主，诚心靠主，凡你所行的都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当我第一次读到箴言3:5-6的时候，就是他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念到这个时候，我感到多么熟悉呀，多么亲切，因为他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原来我在小的时候这首诗歌的词句早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头留下了印记。现在我深信诗篇中的话，依靠耶和华必有慈爱四面回绕他，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就。这个就是诗篇32篇10节37篇5节。我也真正体会到，凡是依靠耶和华的福禄，生活里没有烦恼，凡是依靠，凡是仰望，心里总有平安喜乐。正如诗篇34:8告诉我们的，你们要亲自体会上主的美善，投靠他的人多么有福啊。母亲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是天父必看顾你，在我们的诗歌本上的289首。我最记得的就喜欢唱的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是吧？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啊， 这个真是我小时候我就会唱天父别看过你，时时看苦处处看，我深信任何事情不要惊慌，因为天父别藏他，藏我在他的翅膀下头，怎么经过何等的试炼，这个软弱困顿靠他胸前他必看顾，凡我所需天父必供应，凡我所求天父必随听。我家里有许多的见证，都说明每当我们遇到困境和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凭着信心祷告，深信天父必看顾我们。后来事情真的转弯为安，事实证明我们天父真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在患难中我们总是用自己，他总是用自己的羽毛遮蔽我们，暗暗地保护了我们，他使我们在他的圣母里得到平安，他将我们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所以我们不必担忧，因为我们躺下我们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们。这里呢有时间的，所以我真的给大家做一个见证，也就是我最深的在去年，这是2011年9.11的时候发生的事情。9.11上午8:30，我跟我先生乘西北航空公司飞机回北京，那也就是正是恐怖分子袭击第一架飞机后的15分钟。我们上午10点到了底特列机场，我们就到服务台去登记，服务员说没有飞机去东，叫我们去找一个旅馆去待一下。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找旅馆，因为我们也没车，我到哪儿去找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车这个飞机会恢复，我们想还不如就待在这个机场算了。后来呢就从电视上跟就晓得了，就报道了纽约跟华盛顿恐怖分子袭击的情况。哎呀，我当时非常害怕，那怎么办呢？我们在底特律一地亲戚朋友也没有，没有车。当时呢就看到有种人呢，他就租个车就回 Boston 啊，我们什么都不行，当时我真是觉得很害怕。可是天父别看过你这首赞美诗就呈现在我的脑子里头，人早何时不要惊慌，危难临到无处躲闪，天父别看过你，记得上帝的应许，在以赛亚书41:10写的，不要怕，我跟你同在，我要使你坚强，要帮助你，保护你，拯救你。在56:3-4这么说，在我惊慌的时候我就依靠你，我信靠上帝，重摘他的应许，我依靠他就不惧怕。但我们依靠上帝并不因为坏消息而惊慌，知道主耶稣就在我身旁，心里的安宁，我们就买了几块披萨，就在候机室里头坐下。当时候机室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那么不一会儿挂了西北航空公司一个这个正章的一个女士，她叫卡曼，就走到我跟前跟我们说话。第一句话她说，参观商店都要关门了，你们没吃的不能在这儿。第二句话她说，我们要清扫候机区，你们必须要离开。第三句话，你们愿不愿到我家去？啊，当时我就想，可能他家里有房子可以出去，因为这个已经是在11点多钟了，那个飞机已经多少人要出，有办法的都去找了旅馆了，我们找哪去找旅馆，对吧？我想他可能家里有房子可以出租哈，而且我一看到他那么热情，我就用感激的心情接受他到他家里去。到他家里头，他就是快递打长途到家里头，我就马上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女儿也通知教会的人，因为教会也在为我担心，我是8点的飞机，西北航空公司，他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晓得，所以就马上就通知教会，让他们晓得我是平安在底特律一个人家里头。在晚饭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做了谢饭祷告，啊，赞美主，他是个基督徒，啊，真是，我真是赞美，满心他有爱心，对我们真是有耐心。他说 你们可以在我家里愿意住多久住多久，等这个航 international 这个 flight 恢复的时候就可以了。要我们耐心地住在他家里，为我们安排了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在他家里住了四个晚上，第四天早晨他一早开车从办公室回来，就是从机场回来，快点快点，这个国际航班恢复了，就把我们送到机场，看我们 check in 进去以后，唉，真是啊，我们真是当时我就深信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让我们处于在为难无处的时候来帮助我们的。诗篇121篇八章写的，你进你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这都是上帝的应许。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晓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应许。诗篇91篇9到11节讲上帝的应许怎么说，因为你以上主为避，以至高者为居所，灾害不会接近你，祸患不会挨近你的家，上帝要差派天使看顾你，在你行走的路上保护你。这个就是一个很那个，就是我们就经常听到天父被看顾你，这个就是一个见证。当然我家里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啊，今天我就讲一个啊。此外我也经常唱的诗歌就是我时刻需要你，那个诗歌里头有几句诗词就说，我需主，我真需主，时时刻刻需主，望主随时施恩惠来救你。这几句话真是时常在我的心中燃烧。从这首诗歌我懂的是呢，一切都不靠不住，唯独依靠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神。母亲教我唱的另外一首诗歌就是岂可空手见主飞，也就是在这个我们诗歌本上310。工商未成我皆屈乎，何能如此见恩主，唯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收回天赋。真的这首诗歌也给我很深刻的影响和重大的影响。我总问自己，主若今天救我的灵魂，我能不能坦然接主父，没有另一个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赋。这首诗歌经常提醒我并鼓励我，应该尽力找机会向人传福音，令人信主，多结果主，并且要热心侍奉主，把自己献上，为教会的一切事工多做工作。当我有朝一日接耶稣的时候，我不至于羞愧。当主耶稣召我回家的时候，我会听到他对我说，你这友好又可靠的仆人。在小时候在主日学里头，我们听到很多这个一些圣经的故事和图片，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不晓得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学都没图啊，那些图片非常好，而且讲很多的那个故事。每当我听到，后来我每当听到有关这些故事的讲道，或者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眼前立即会闪现出这些图片，或者耳边会回响着这些故事。有一张图片描写慈爱的耶稣手里抱着婴孩站在许多小孩子中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个时候我就相信耶稣爱我，他会领我到他的怀抱中。另外一张图片就写着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抱着一只小羊，有一群羊都在草地上跟着他。后来当我读到诗篇23篇的时候，我进一步认识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与我同在，引导我走义路，我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目前我的客厅电视上挂着一个镜框，里头有中文写的诗篇23篇的词，还有一张好牧人耶稣的彩色画片。这些我在我的客厅挂了，可以经常提醒我想起耶稣是好牧人。 一些故事，圣经的故事，小时候学的，我觉得对我的确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像《路加福音》15章中“狼子回头”，以及16章中“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让我知道我必须要向狼子尽快的认罪，回到天父的面前，做他的好孩子。我也不要像财主那样，永远在不灭的火中受苦。马太福音14章中耶稣平静风浪，和15章中耶稣喂饱4000人的故事，叫我懂得耶稣是神，而神有伟大的权能做一些事。路加福音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也让我明白要爱人如己和谁是我的邻居的意义。正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以弗所书5章2节，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们必须有颗爱人的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马太福音5章就是有一个故事，医患血漏的女人，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我母亲得到耶稣启示给她的奇迹，正是同样的故事。我现在就要为母亲做这个见证，我母亲怎么是被上这个医治的。我母人跟父亲结婚20多年，我父亲是在1910年以前就认识主，可是他尽管跟我母父亲生活在一块，也听过一些传教士的福音，他一直没信主。直到1930年，因为他生命出现奇迹以后，他才相信主。他因为生孩子太多，生了11个孩子，啊，那么就患了严重的子宫功能性缺血 ，functional bleeding 啊，子宫功能性缺血，就是大量流血不止，就是讲过圣经上的这个女人，就住进了医院。当时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医治，美国和中国的传教士呢，都为她祷告，求上帝救她。有一天晚上，她看到耶稣站在她的身旁，在床边呢，这个端了一个盘子，里头有2个杯子，一个杯子是纯的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这种像酒这样东西。当时母亲就想起传教士对她讲过的故事，一位妇女患了12年的血漏血崩，她在医生身上花尽了所有的钱，还是没有人能够治好她。一天，这个妇女她来到人群中，就走在耶稣的背，摸摸耶稣外袍的衣角，她的血崩立刻止住了。耶稣问：“谁摸了我的衣服？”这个女人战战兢兢地来跪在耶稣面前。耶稣对她说，她就对这个跪在耶稣的面前，她就对耶稣说：“我信你有能力治好我，只要我摸到你外袍的衣角，我就会得到医治。”耶稣对她说：“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我母亲听过这个故事，她想起来了，我母亲也听过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信息，耶稣怎么为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人们的罪。当时我母亲相信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他的罪，耶稣的爱也能拯救他，他也相信他只要信他就能得医治，因此他就拿了这个红色的杯就喝了，第二天他的血崩止住了。病愈以后，他就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而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从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真正认识到，我们亲爱的耶稣必定会报上寻求他的人，成求他们所救的。你要有信，一定要去信。我现在就是还要再讲一下我父母的行为，他们那些好行为，他们成圣遵守神的诫命与热心侍奉，真的给我们子女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先谈谈我的父亲。 我父亲总是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读经，并把主的话付之于行动。生活中他都是把主耶稣摆在重要的地位，从来不借故不做崇拜。他一生忠诚侍奉主，他把自己献上为上帝的救恩工作，贡献他自己。1910年前他就成为基督徒，因为他是在一个教会学校念书，那算清朝，清朝的时候他是念一个苏州一个教会学校，他学药剂。他信主以后他就一直为神侍奉工作，他就帮助美国卫理公会于1910年在我们老家江苏常州建立了教堂。这个教堂现在有1400个座位，我是去年回去，他们是非常漂亮的教堂啊，就是这个是我一看到1916年这个墙角还有我父亲的一个石头的刻的那个造那个老教堂，对不对？1918年创办了一个医院，他创办一个小学，这个医院现在是完全是现代化的医院，真的是像美国的医院那样很美，那么可以容纳很多病人。那么这些都是给中国人民，当时是在1910年的时候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基督的爱，让他们认识到真神，并能够得到良好的医疗跟财务跟教育。我父亲也一直是为美国卫理公会管理在中国的财务，他一直是教会的司库负责点书主日崇拜的奉献，并存入银行。这个是父亲在那个他真是能够热心主忠诚的侍奉主。我现在就是要举一个例子，说我父亲怎么听上帝的话付之于行动的，这个对我的印象太深了。父亲一直是拿希伯来书13:5的话来鼓励自己，而且听这话的行动里头，不要贪恋钱财，要满足自己所有的。我父亲真正是遵循上帝的教导，从来不贪钱财而满足于他所有的。我听说我父亲在1910年以前开始工作的时候是100块银两，当时呢每一块银两可以买75斤大米，那么也就是他一个月的收入可以得7500公斤大米，这确实是很高的一个数字。按照美国教会的这个医院的规定呢，都是过几年要提加一些工资，每个几年要加个10%的工资。每次加工资的时候我父亲总是拒绝，他说凭我的能力你们给我的报酬已经很够了，我不必加，不要给我加工资。几十年来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变动，我国的币制也进行了多次改革，币值也随之了变低，不管它的纸币改革多少次，纸币的价值降多少，我父亲的工资还是100块，也就是100银两变成那个纸币，后来最后就是什么公元券什么的，金元券我也不懂啊。60年代他退休的时候，他退休是原工资的50%，那么也就是人民币50块钱。当时一块人民币买2.5公斤的大米，也就是说我父亲在退休以后收入就125公斤大米，也就是说我父亲的收入，他的50年得到的退休金，这是最初工资的0.017%。感谢主，我父亲真是满足于他的收入，从来没感觉到缺乏，所以这个真是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也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他空就是在传道书5:11-15，他空手到世上来也得空手回去，不管在世怎么劳碌，他什么也不能带走。传道书6:9-5:11这么说，能满足于自己所有的远胜过贪得无厌，因为贪爱钱财的人终不知足，羡慕财富的终得不到所要的一切。是的， 一个人若能够自重，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我们到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个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的吃有的穿，就该自重。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我父亲真的是一直用神的话语付诸于行动，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很深，几十年来他就是一直是这样。而且我父亲的爱人如己的表现，处处表现爱心的行为，也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一点，我父亲母亲从来是相爱，从不吵架。我小时候从来没看见我父母吵过架。而且呢，我父亲真是对我母亲是无微不至，因为我母亲一直有病，真是啊，每天上班都给他洗刷完净，上班回来都料理我母亲吃饭，吃完饭他再吃，真是从来没有看见他母亲。另外呢，他像慈母一样爱子女，他遵守上帝的教导，他说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培养他们，这个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他也用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相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允许的诫命，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从没经历过父亲斥骂过我们，或者打骂批评，严厉批评我们，他总是很耐心的引导教育帮助我们。相反的，我们还经常跟他在一块，我们吃过晚饭，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聚会，就是家里头都在一块玩一块唱歌，有的时候呢一块逗乐啊，就是。所以我们真正体会到，我也真正体会是在一个爱的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从家里头也学到了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这父亲也给我们很多的金句来鼓励了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父亲不但一生做着做到爱人如己，他也经常用上帝的话来教导我们，不给人好好的相处，要处好人际关系。他说你们要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得怎么待人，这也是爱人如己的道理。我们都喜欢人家善待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也去善待别人，好好的待人，让人们得到益处，那么会引导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不小心必会使人伤心，说我们的坏话。父亲总是用上帝的话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应该关心别人的利益。这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是帮助人造就人的话，是听见的人的益处。说我给你们一条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那有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也认识上帝。要彼此真诚相爱，因为爱能消除许多罪过。要彼此殷勤接待，不要埋怨。要亲切仁慈相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你们一样。所以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们舍命。我的父亲也鼓励我们，生活中不管遭遇什么事，让我们运用上帝的命令，爱人如己。我想带要这个我父亲的这个，我讲一下我母亲的情况。我母亲因为生过很多孩子，所以体弱多病，长期卧床。可是她虔诚信主，与主亲近。早晨一早我起来，总看见他很早就在客厅里头自己读经祷告。即使他行动不便，因为他两个腿瘫痪，就是他不能行走，他总要雇佣一个固定的人力车夫拉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他总坐在前一排专心听牧师讲道。 他一生中有两次经历到耶稣医治他的病，刚才我已经提到了。第二次的医呢，就是他得了伤寒，那个时候伤寒我们没什么病治，就是完全是饮食治疗。他的伤寒严重到什么呢？他根本不能吃，连到这个静脉注射液体都不行了，所以医生就为什么没有希望了，你们办后事。所以我们家里面去买棺材买衣服什么东西都，有一天晚上耶稣站在我母亲的床边，母亲就叫我边上，我有个姐姐在陪着她，说快起来快起来，耶稣来了。耶稣就摇摇手，耶稣就摇摇手，我母亲懂得神父，耶稣叫她别喊，我母亲就闭眼睛做祷告。等我母亲祷告完了，耶稣走了。第二天她说我要喝鸡汤，她根本吃都不能吃的，静脉注射的，经历到耶稣的爱，正是给她一个奇迹，她就恢复了啊。所以就是说他经历到耶稣亲自治好他的病，有充分坚强的信心来依靠神仰望神，他有好的基督徒的行为，也跟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每天读经祷告，他坚持参加主日崇拜，他慷慨施舍，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常常以主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要爱人如己。他不只是听耶稣的话，还遵守并把他付之以行动，这样做出榜样。我母亲常常给穷人施舍，我这印象很深。经常有这个有一个乞丐啊，他手里抱个孩子啊，领了一个孩子进我们的门，我母亲听到有敲门马上打开门，给他一大碗饭，给了点菜，就是他重视这个样子，就是很棒。而且呢，帮助有需要的人，只要到他面前有困难有需要，我父母亲总是给他。正如耶稣教导我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呀，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在马太福音5:7就这样。现在我了解为什么上帝多多赐福给我母亲，他善待有需要的人，他真是有福的。我这儿还要想给大家借一个见证，就是耶稣母亲怎么凭信心面对困难。的确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困难，我母亲最后一次是在这个她虽然是耶稣救了她两次，可是最后她还是得癌症死了，她是得肠癌，等打开肚子的时候满肚子都是，所以医生就关上没有在那个，可是他这个满肚子都是了，就是已经里头烂得很厉害。他这每天呢，因为我那时候放了暑假，我就不是关心他，就他一翻身，哦，这个血了脓啊，都是阴道跟这个肛门里头出来。每天这个垫子，这个 pad 呢，我们现在这个叫医院都有那个，他就是要两通，就是因为血了脓太多。你说这样流，他会肚子不疼吗？他会肚子不疼吗？可是我母亲，我看完了，可是他真的是这个，他在这个过程，他真是能够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个苦难。在追悼会上，教会的牧师给母亲做了见证，因为我都不晓得这个，后来他给牧师讲的，他断了太太坚信上帝。他真正以行为证明他那种信心，即使腐烂的腹部使他非常痛苦，他从来不喊疼。我母亲对这个牧师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要我被十字架，为什么我要拒绝呢？每当我想起耶稣为我们的罪而受苦，我就不感觉疼了。我也常常想起耶稣，这个母亲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母亲说，我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是算不了什么的。为什么我母亲在苦难的时候还能平安喜乐，不灰心失望呢？正如圣经上说的，我的心呐，要恢复安宁，因为上主一向恩待我。母亲从不埋怨，上帝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苦难？ 我在想，为什么上帝不那么不公平的来待待我呢？我母亲从来不埋怨我父亲或在家里任何一个人，相反，她只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她让这些苦难临到她。她肯定上主会恩待她，她经常想到上帝的恩典，她认为是上帝的恩典，凭着她的信，她才能得救。她也想到两次病重的时候，耶稣亲自医治了并拯救了她。上帝终是垂听他的祷告，上帝以他的大能在他身上做工，赐给他的恩典大大超出他所求所想的。即使母亲遭遇到许多的苦难，动病痛跟苦难，但他心里总是有平安。母亲凭信心面对苦难的事实，让我真正的学到功课。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苦难、失望、悲愁、疾病、死亡，更多的苦难在人生常常有体验到。我们怎么来如何解释苦难呢？没有人能说明。为何有的人有，有的人就不受苦？恶人有苦难是罪有应得，但为什么许多好人还是虔诚的基督徒也在他们的生活中遭受同样的苦难呢？我母亲相信上帝给她的多种试炼是要证明她的信心是坚定纯真的。我母亲从来没有放弃她的信仰，她凭着信心来战胜苦难。她从认识到各种试炼要证实，要坚定她的信心，而且要变得使她更。耶稣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勇敢，我已经克服了世界。耶稣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允许我母亲遭受疾病的苦难的时候，他也给他忍受痛苦所必须要的力量。圣经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要学耶稣的顺服榜样。圣经说，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仍然从他所受的苦难学习臣服。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人，是由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更应该学习臣服。的确，我母亲就是从他所受的苦难来学习臣服。我母亲对的态度里头，我认识到上帝并没有应许信徒，我们基督徒没有生活里头没有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无所不能的上帝控制着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凡不是上帝所允许的事不可能发生。苦难乃是上帝使人的生命产生佳美的方法。受母亲受苦难的反应中，我也相信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的话，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或许必须暂时受苦，这种经验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的多了，更必须要受考验，好使你们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得到光荣和尊荣。这个时代充满了许多灾难和苦难，基督徒将面临许多的困难境况。要记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18节的话，我们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是算不了什么的。想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忍受耶稣为我们受过的苦。那么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就不足以介意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担心的、惊慌的或者失望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上帝掌握一切。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们要欢乐；患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喜乐和患难出于上帝。如果我们都思念上帝的恩典，坚定地依靠他，将我们重担交给他，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 四世纪两章切切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及那些亲眼看见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奇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们仍然侍奉上主。我的父母曾亲眼看过上主伟大的作为，他们的信仰不单单是从圣经上学到神的话，头脑子，他们还有实际经历，体验到神的慈爱与恩典。他们所信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们能像耶稣亚那样教导下一代去认识神。我们的父母总是按照上帝的话的行动来行动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虔诚的榜样和宝贵的遗产。首先，他们的行动向我们显明他们爱上帝的话语，他们相信神经所说的、圣经上所说的，而且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做出一切决策。其次，我们也学到父母不去教诲敬拜耶稣基督作为优先考虑的事情。我们做子女的也从他们准备去教诲的一切行动，以及从回来后的一切行动里头学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功课。第三，我们也认识到依靠祷告的重要性，他们的祷告生活现实地引导了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祷告必须依靠神。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和正式的回应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第四，我的父亲对待前赛的态度是一个神圣的榜样，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父母不但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教会，而且也把一个女儿献给神做传道。我们也看到他们把一切交给神，正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财物上，而要依靠那把万物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他们的行动我们想到，首先把一切献给上帝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父母总是把耶稣基督、圣经、教会以及祷告看作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上帝的旨意是他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信心和行动对我们的生活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来给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是谁的真理。因此，不管我们是父母，或者我们要这样说父母，或者我们是祖父母，我们都有责任让我们下一代在我们身上学到有意义的生活。四世纪两章十到十五节章也告诉我，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耶和华，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使他们极其困苦。看看我们周围的人，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和生儿女，有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在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能够把神的话传授教导给自己的子女？有多少人对其配偶或子女谈过他们经历来见证神的作为、慈爱和恩典呢？有多少基督徒能花些时间把神的话语传授给下一代呢？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将会自己的亲人留在天大门外或在永不灭的火口中受苦，因为我们没有把救恩的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参加布道会，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因此，作为基督徒的父母，那假如没有尽到责任把神的话传给教导给自己的子女，将是一个很亏欠。希望我们能够经常温习生命记六章六到七的话语，督促自己即使经常把神的话传给下一代。谢谢大家。